来先跟大家说祝福你们。你看这个字福字，我们台湾到过年的时候到处都可以看到，可是你仔细看这个福字已经不一样了。你能看到这边有三个人，有约瑟、玛利亚跟小耶稣。因为我们基督徒要表达我们最大的福气就是耶稣的来临。那我在台湾送给一个人的时候，他说哦，是不是贴起来这个东西会给我福气？我说不对啊，不对啊，我们要宣布耶稣是我们的福气。他说哦，你的意思是耶稣带来福气？说不对啊，不对啊，耶稣是我们的福气，最大的福气就是耶稣基督。我想很多人他们误解了，他们以为耶稣不重要，耶稣带来的福气比较重要。不对啊，我们基督徒宣布的是耶稣就是最大的福气。那这里有一张，我可以看我的中文讲得比较差，对不对？我都写错了。凡事谢恩，很多年我写给不同人，他们说哎，你写错了，写错了。我说不对啊，我写对了。圣经说凡事谢恩，平凡的凡，对不对？可是我这样没有改圣经的意思，麻烦的烦，凡事也要感谢上帝。因为平凡的凡也包括所有的事情，也包括麻烦的事情。所以后面穿堂那边桌子上有几张福字，有几张凡事谢恩，你们回家的时候你可以拿。那桌子上还有这张，对不起，我只印英文的。如果你们要中文的啊，刘牧师还有金磊弟兄他们有电子档，他们可以传给你中文版本。这张介绍我在台湾做什么工作。差不多两年前，我问一个牧师，他跟我很熟，我问他我在台湾应该做哪方面的工作，我最适合做什么工作。他说你需要鼓励孤单的牧师。所以我开始想圣经哪一个人可以做我的榜样。看新的圣经，我找到以巴弗提，不知道你们听过这个人。他是北教会的弟兄，他去罗马帮助保罗。那我开始看圣经说他是保罗的帮手，是他的同工，是他的弟兄。我也可以扮这个角色，所以我就用以巴弗提这个名称帮助其他的牧师。29年前我刚到台湾的时候，他们就请我教圣经，我很高兴，一直到现在还在教圣经。可是15年以来，越来越多的教会说请你讲宣教方面的题目。就这个月我下礼拜就要回到台湾，然后要隔离2周，然后去台中一个教会讲道，这是他们的宣教年会，也要讲宣教的题目。所以我要推动宣教。那我也办祷告退休会，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祷告，对不对？可是我们问每一个基督徒你祷告的够吗，每一个基督徒都说不够不够不够。那为什么？我们都有时间，我们都祷告，我们都知道祷告很重要。所以我觉得我可以帮助大家办退休会，带领大家祷告，大家愿意他们也多祷告。当然我也在教圣经，有的时候在教堂，有的时候上网教圣经。而且这边有我的网站，你可以上去看很多对你有帮助的一些资料。几个月前我上网看到一个东西，哦，这是传统面的工具，我很喜欢。可是有个问题，是英文的，我们在台湾怎么用？他介绍耶稣是谁，耶稣来了，死了，复活了。可是呢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跟美国这边的人说可以翻译吗，他们说可以。所以我就把中文的翻译传给他们，他们预备好了就印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在台湾在发这张，非常好。 然后有班一把，等一下他们要做的见证嘛，就很高兴。那今天我要请大家翻开《约翰福音》二十章。今天我们刚读的这段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在台湾偶尔有人问你怎么敢把你的信仰传给别人？台湾信仰非常丰富，我们有佛教、有道教、有儒家思想，其实有基督教，其实还有其他的宗教。那在台湾的社会，我怎么敢呢把我的观念传给别人？好，我们要看这个经文，我们先看二十章十九节。那日晚上，这是什么时候呢？有问题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
好，我要请大家翻开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，这两个字是那日晚上，这是什么时候？耶稣刚好那天复活的，三天前他死了，被埋葬了，那天刚好复活了，到了晚上，门徒所在的地方，因怕犹太人，门都关了，耶稣来站在当中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好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们从来没有看过耶稣复活，他们看过其他人复活，可是没有看过耶稣复活。然后到了那天晚上，门都关了，突然间耶稣站在他们中间，很惊讶。耶稣说，不要害怕，不要怕，平安，平安，平安。可是等一下，耶稣要讲更多的话。二十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，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。好，看到他的手，看到钉痕，看到耶稣真的死了，真的死了。可是看到他的手，他也活活的跟他们讲话，很清楚耶稣复活了。今天为什么你跟我相信耶稣复活？这不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个感觉，我感觉耶稣复活了，没有啊。这不是因为我们看一些文章，哇，文章讲很多逻辑，哦，原来耶稣复活了，没有。为什么我们知道耶稣复活了？因为门徒看到他，他们做见证。马太福音，马太看到耶稣，亲眼看到就写下来。约翰福音，耶稣被约翰看到了，约翰写下来了。保罗看到耶稣，而且保罗说有五百个人都看到他。而且请你们注意，请你们注意，这不是一个人单独看到耶稣。前几天我看到我的父亲。你说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的父亲四年前过世了。哇，你怎么看到他？怎么看到他？假如我一个人说我看到他，你们怎么否认？对不对？怎么否认？可是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你知道我怎么知道我没有看到他？因为我知道我醒过来了，我是在睡梦中看到他的脸，我没有看到我的父亲回来。一个人一个人说我看见什么事情，看见什么人，讲得完全不准。因为有可能他做梦，有可能看到异象，可是十个人同时看到耶稣，我们知道这不是梦，这不是异象。而且看到他的手有钉痕，他们可以做见证，已经两千年说耶稣复活了。我们看二十一节，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这是很大的权威，对不对？天父上帝说，耶稣，我要你下去地球宣传我的话。好，耶稣听从上帝的话下来了，宣传耶稣上帝的话。那现在耶稣跟他的门徒说，父怎样差遣我，我差遣你们。所以我在台湾 别人问我，你怎么敢跟我们传你的信仰？耶稣给我这个权利。耶稣说，我们要把他的话传给别人，我们不用怕，别人可能同意，别人可能不同意，没关系。耶稣差遣我，耶稣给我这个权利，我一定要讲出来。所以耶稣的权利从哪里来？从天父来的。所以我的第一点就是，我们的权柄是从天父来的，这是很高的权柄。可是高的权柄也给我们很大的责任。天父说你要传，请问可以不传吗？我们有权柄跟别人讲，我们不用怕。你说可是现在的社会啊，哇，21世纪基督徒受逼迫比以前任何一个时代还要严重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现在很多国家基督徒一讲耶稣就有很多问题，很多人不敢承认他们信了耶稣，因为怕政府，怕家人，怕很多很多事情。最近一两个礼拜前，我跟国外的一个朋友联络，我不要讲细节，我不要讲哪一个国家，可是他的朋友信了耶稣，不敢跟别人讲，后来跟家人讲，家人就告诉政府，他被关起来。好，后来发生很多事情，几年之后，最近才被放出来。那我的朋友让我看到他的朋友，哦，这个人最近离开监狱，这是现在的事情。那上帝跟我们说，你要传耶稣的福音，我们可以不传吗？一定要传。可是你说现在可能会遇到各种的困难，可能会遇到各种的逼迫，有可能。可是我们不要怕，我们说这是天父给我们的权柄，我们要讲出来。我要请大家翻开马可福音11章。耶稣他自己行神迹，他自己讲道的时候，别人问过他，你怎么有这种的权柄？我们看马可福音11章27节。他们又来到耶路撒冷，耶稣在殿里行走的时候，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进前来问他们说，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？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？耶稣也听过这个问题。好，耶稣很聪明，他用很聪明的方法回应。可是耶稣的意思是，这是天父给我的权柄，看你愿不愿意接受。今天你跟我们跟耶稣一样，我们讲道，我们在教会服事，我们在教会之外服事，我们也是仗着天父的权柄讲他的福音。有权柄真好，可是也有另外一个挑战。为上帝做事情，有的时候也会累。我们的能力从哪里来呢？请你回到约翰福音20章22节，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：你们受圣灵。我知道耶稣的门徒看到耶稣复活非常快乐，你又回来了，永远跟我们在一起吧。啊，没有，我要离开，我要离开，我要离开。那你离开了，我们怎么办？放心，放心，过了十天，要差遣圣灵，圣灵永远跟你们同在。靠我自己，哎呦，我没办法。你说体力，哎呦，你们看到我的脸，我跟6年前你们看到我的脸，有点不一样，对不对？啊，不好意思，你们的脸也不一样了。时间过了，哎呦，我们的体力越来越差，怎么办？ 而且不只是身体，我们的体力，我们的精神可能也没有以前那么强。所以我们要靠谁的力量呢？耶稣说靠圣灵。哦，所以我传福音，我是仗着天父的权柄，我是靠着圣灵的力量。我从小是那种不太爱讲话的人，我的哥哥 要讲什么就讲，我的弟弟要讲什么都要讲，我比较不敢讲话。为什么不敢讲话？我怕别人跟我讲什么，对不对？我讲他们不太喜欢的，他们可能会骂我。我这一辈子很多人都骂过我，我告诉你们。那么多人骂我，我为什么要继续讲话呢？第一，有天父的权柄，不管你喜不喜欢，这不是我的话，我还没出生之前就有圣经，我很容易去全国的图书馆找到比我出生之前印的圣经，我的这个很容易给你们看，这不是我的话，我讲的不是我的看法，请你们自己看上帝的话。所以你传福音，我真的鼓励你用圣经，很容易证明这不是我的话，请你自己看。可是哎呦，传的累的时候怎么办呢？不能靠自己，要靠圣灵。我们再翻到约翰福音十四章，我很喜欢中文的翻译，你看十四章十六节，耶稣说我要求父，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，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。保惠师，我很喜欢圣灵在我们生活中的角色，他给我们力量，好，我需要，他也安慰我们，他也教导我们，他也帮助我们做各种的事情，我很需要。很多时候我坐火车，我坐巴士，我坐飞机，跟旁边的人传福音，我感觉我只是一个人在那边传福音。我坐巴士，哦，坐了很多次，从台中到台北，台中到高雄，常常坐巴士。台湾朋友都笑我，巴士上只有两个人讲话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台湾人坐车都睡觉，只有你在讲话。他们说的对，只有我在讲话。可是我发现对方很喜欢跟我讲话，因为很多时候他们一辈子从来没有跟外国人讲过话，从来没有这个机会，哎，终于可以跟外国人讲话。而且很多时候他们从来没有听过福音，第一次跟基督徒讲福音，所以他们也觉得很新鲜。好，我跟他们讨论，跟他们讲，他们也很快乐，很积极的问我很多问题。很多时候是他们问，不是我讲，他们问我问题。哎，你们在教会做什么？哎，你为什么要当牧师？你为什么是宣教师？为什么要来台湾？好啊，我回答，对不对？我一定要回答。可是我提醒你们，那班车有几个基督徒？可能只有我。可是我跟旁边的人传福音，我知道天父给我权柄，我知道圣灵给我能力，所以我可以传。可是耶稣接着讲，二十三节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们不是传福音吗？为什么要提到罪？耶稣不是刚复活的吗？应该讲盼望，应该讲机会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他讲什么 你赦免的罪，你留下的谁的罪，罪罪就留下了。为什么要提到罪？假如我们不提到世人的罪，其实我们讲福音讲不太通。有的时候我听其他的基督徒传福音，我听他们讲，我听的觉得我听不太懂你的意思。他们说，这不是我讲，他们说耶稣爱你，好，我继续听。所以耶稣爱你到什么程度呢？好，我继续听。耶稣为你死，我听得很惊讶，很惊，这是什么逻辑？假如今天你跟我说我很爱你，哦，我很高兴，很高兴。假如你说因为我多爱你，我要到外面自杀，啊，我会觉得你疯了，你真的疯了，这不是爱，这不是爱，你真的是疯子。你爱我的话，为我预备食物，我等一下要吃午餐，对不对？你为我预备食物，你帮我买东西，不要自杀，对不对？疯了。可是我听很多基督徒，我现在讲的是基督徒传福音，我觉得他们没有逻辑。他们说耶稣爱你，爱你到什么程度，他为你死。那听的人会觉得，耶稣为什么为我死，为我活比较有道理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都知道耶稣死了，这是事实。可是耶稣为什么死了？因为我们犯了罪。你不提到我们的罪，耶稣的死没有意义。提到我们的罪，哦，原来我犯了罪，我应该死，那耶稣替我死，哦，这样有道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传福音要讲整个福音，不可以讲一半哦，不然大家听不懂耶稣为什么要为我死，为我死有什么好处。哦，我犯了罪，你犯了罪，我们都犯了罪，我需要罪的赦免。哦，耶稣把我的罪放在他的身上，哦，这样子他替我死，啊，原来他的死有价值。所以耶稣差遣我们，你们要出去，你们要出去讲什么呢？罪得赦免的道理。我知道很多人在台湾，他们很喜欢基督教，因为台湾最早的医院是基督徒开的，台湾最早的中学有两所，一所是日本政府开的，一所是基督徒开的。那台湾的音乐最早也是基督徒他们教的啊，最早的报纸也是基督徒印的。基督徒在台湾的影响非常非常大，所以很多人说，哦，你们基督教很好，喜欢你们的音乐啊，喜欢你们的医院啊，喜欢你们的报纸。请问基督教我们最大的贡献是什么？不是医院，不是学校，我们最大的贡献是罪得赦免。你不提到罪，那重点都没有提到。可是我知道我在台湾直接问一个人，你犯了罪吗？每一个人都会说我没有，我没有，我没有。所以后来我学会一个方法，我问这些人，请问他们犯了罪吗？他们都是罪人，我承认，承认，承认。那我问这些人，请问他们犯了罪吗？有，有，有，有。那不是我控告谁，对不对？我没有控告谁。可是那就包含了所有的台湾人，对不对？ 在台湾提到别人的罪，是可以的，对不对？提到自己的罪啊，比较少见的。可是我们基督徒知道，我们最大的罪不是我得罪别人，这不是我最大的罪。我最大的罪是什么？我得罪了神。这就是我们要强调的，每一个人得罪了神，那我们要跟他和好。所以在这个地方耶稣说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。你要去传他们悔改认罪，你有我的权柄，说我因为有上帝天父给我的权柄，因为我有圣灵的能力，因为耶稣说我有责任传罪得赦免的道理，因为耶稣已经死了又复活了，你悔改认罪，我有权柄说你的罪得到赦免了。请你们翻开哥林多后书五章，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节。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，使者 是被派的人，对不对？被派的人，就好像神借着我们劝你们一般，对不对？天父给我权柄讲这个信息，我们替基督，对啊，耶稣差遣我们，所以我们替他什么？求你们与神和好。我觉得很多基督徒还没有默想过，没有了解过和好这两个字。所以我在台湾，我会问大家，请问和好是什么意思？你们一部分的弟兄姐妹我没有见过，假如我今天到这里来，我第一次看到你，我走过去跟你握手说，今天跟你和好了，这个词我用对吗？没见过你怎么和好，没见过你和好是什么意思？本来关系已经有了，可是关系不好，和好是关系不好改成关系好。很多基督徒他们读这段觉得很好听，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，好像很好听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和好的意思是本来你跟上帝的关系不好，然后因为耶稣死了，我们的罪放在他身上，耶稣复活了，我们归向神，我们跟他的关系就好了，那算和好。所以和好的意思是本来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悔改认罪，得到罪的赦免，现在跟上帝和好。所以二十一节说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。好，这就是福音。本来我是罪人，耶稣替我死，我的罪放在他身上，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？神的义。我算义人，可是我知道我不够格，那为什么我可以算义人呢？因为我的罪放在耶稣身上，耶稣的义放在我身上。好，我们回到约翰福音。我特别提到这段，因为这是耶稣第一次给他的门徒使命。我们知道他复活之后有几次跟他的门徒见面，给他们不同的使命，通常我们都讲最后面的，可是今天我要讲前面的。十九节，愿你们平安。二十一节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了你们。权柄从上帝来的。二十二节， 你们受圣灵，能力从圣灵来的。23节，哦，我们的使命就是传罪得赦免是从耶稣来的。你们记得有一次耶稣教导的时候，他在一个房子里面，那人很多，人很多，都很挤，房子 也小，那有5个人，一个没办法走路的人，还有他的4个朋友，把他的生病的朋友抬到那里，可是挤不进去。好，爬到屋顶上，拆开天花板，哎，把他弄下去，在耶稣面前。好，记得耶稣第一句话是什么？第一句话是什么？重点是什么？我赦免你的罪。那当地人就很惊讶，怎么敢说我赦免你的罪？只有上帝可以赦免我们的罪。对啊，对啊，只有上帝可以。耶稣就是神啊。那耶稣说，为了证明我就是神，为了证明，我叫你起来走路。那那个人就起来走路了。可是那个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他的腿，他最大的问题是他的罪。所以耶稣从最重要的事情开始讲，我赦免你的罪，那是你最大的问题。好，次要的问题，你可以走路。但现在的基督徒，现在的基督徒，我们要记得，大家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的罪。不是他们没有东西可以吃，不是他们没有衣服可以穿，不是他们心情不好，不是他们家庭关系。每一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他得罪了神，离开了神，跟神很疏远。我们要传罪得赦免的信息，所以他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，跟天父和好，这是最大的问题。就算其他的问题没有解决，已经解决了他最大的问题。可是我最后要讲几个实际的问题。一个人说，我愿意当宣教师，好啊，非常好。我们看罗马书10章，我们不是单独的当宣教师。罗马书10章14节，然而人未曾信他，怎能求他呢？未曾听见他，怎能信他呢？没有传道的，怎能听见呢？若没有奉差遣，怎能传道呢？第一个步骤是什么？教会差派宣教师，对不对？好，再来呢，那是15节，我们再看14节最后一段，奉差遣，对不对？他去传道，用讲的。好，对方听到了。好，最后第一行，他信了。所以教会的角色很重要，教会差遣宣教师出去，宣教师去讲，然后别人听到了就信了。那我们再看使徒行传13章，我们有安提阿教会的榜样。我觉得现代我们的方法是一个人有感动要当宣教师，他主动去找教会说，拜托你差遣我。可是我看13章有点不一样。13章1节，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，有几位，几位不是一个，几位，就是巴拿巴和称呼尼解的西面，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，并扫罗。他们侍奉主禁食的时候，圣灵说， 要为我分派两个人去做我招他们所做的工。所以教会的领袖，他们知道已经有几个人愿意，几个人有资格，他们祷告完了，选了两个。我觉得今天好像颠倒了，有人想当宣教师，去求领袖说 拜托你们差遣我。我觉得教会要先预备几个人，几个人，然后到最后圣灵感动我们，我们选两个让他们出去。可是14章27节，宣教师出去，他们回来。14章27节，到了那里，聚集了会众，就述说神借着他们所行的一切事，并神怎样为外邦人开了信道的门。宣教师出去了，又回来报告。上个礼拜你们唱了一首诗歌，我很喜欢这首诗歌，因为是一个多伦多的人，多伦多，加拿大多伦多的人写的。那这首歌我从小都听。这个宣教，这个人，基督徒，去加拿大北方，哇，很痛苦，很痛苦，很孤单，有各种的困难。他就写了一首歌。哎呦，我做宣教师，哇，好孤单，哇，碰到各种的困难，哦，我为主损失非常多。那我从小都听我们教会唱这首歌。我为什么讲宣教讲这么消极？哇，好几年好几年一直唱一直唱，哇，为主摆上，为主牺牲，为主，哦，一直唱这首歌。哎呦，后来有一年我翻另外一本诗歌本，哦，有新的歌词，都很积极。哎呦，为主做事情都成功，为主做事情，神为我们做什么？哦，这，我说这是谁写的？这是谁写的？是不是跟我一样，从小唱这首歌不太喜欢？然后，他说好，我改一下。我看是同一个人写的。因为后来他又有机会出去，他先出去回来，对不对？后来又出去了，经验完全不一样。原来神祝福祝福祝福，他就写得很积极。所以我鼓励你们，上个礼拜你们唱的这首歌，我希望你们也可以常常看。可是我希望你们唱积极的那些歌词，很多很多诗歌本都有消极的，可是积极的歌词啊，鼓励我们很多。那我最后要给你们看一个特别的东西。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，问题，哎，盖子怎么拿掉？怎么用？怎么装水？我这边有水啊，没办法倒进去。哎，有另外一个问题，下面有洞。哎，怎么用这个东西？应该丢掉嘛？我发现教会很多弟兄姐妹说，我没有办法宣教，我没有办法当宣教师，我口才没有那个人好，我长得没有他好看，我的个性没有他的好，我的背景啊，没有他的好。很多时候这是实话，因为你看这真的是实话，盖子拿不掉，下面真的有洞，怎么用？好，你们勇敢吗？ 因为只有下面这个洞，我只能够从下面这边把水倒进去。啊，好，预备啊，预备啊，可能需要拖把，等一下，预备，预备。哎，有没有装水？有，为什么还可以用？因为下面这里里面有一个管子，一个水管，水穿出去，穿进去的时候翻过来，就在那个管子的外面流不出来。所以这个壶跟你们家里的壶最大的差别，不是上面的盖子或者下面的洞，而是里面这个管子。所以我鼓励大家，让神改变你的心，他就可以用你。因为我认为这个壶比你们家的还好用，你看很容易拿，对不对？你们家的这边就要拿，很痛，还要一只手要放在盖子上面，比较好用，虽然怪怪的。差别不是外面，那不是重点，最大的差别是里面。我们求神改变我们的心，我们一起祷告。神啊，我们真的需要你，天父已经差遣我们宣传你的话，圣灵已经住在我们心中，给我们能力，耶稣已经给我们使命，把罪得到赦免的信息传给每一个人。可是我们很害怕，我们的信心太小，我们一直看自己，我们不看你。求你激励我们，提醒我们，感动我们，所以我们愿意出去传耶稣的福音。求你改变我们的心，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。
阿们。
阿们。